代表这次一起来学习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是彼得他在世的时候最后的一卷书他写的彼得前书跟后书，因为当时候教会受到外头来的一些逼迫苦难那他写了彼得前书来安慰当时候的信徒那彼得后书是彼得他看见当时候教会里面呢有些信徒受到一些异端邪说的影响那这些异端邪说最终会导致这些信徒离开教会离开基督的教训那也有可能到最后就失去这个救恩所以这个问题是影响非常的大不光只是在信仰的概念上呢受到这个影响整个人的道德行为也会受到影响对于得救真道的主张坚持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不可说不要紧那因为关乎到属灵生命的问题我们已经跟大家一起学习到二章的十六节尤其在二章一节到十六节呢就是彼得后书的主要的部分他揭露了这一些传异端者就是所谓的假师父他们的真面目是什么他们的特性他们的主张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影响他们的行为等等可以说是巨细靡遗非常清楚地把它揭露那相信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呢也可以认清楚这些假师父他们的真面目那接着我们要从二章十七节继续来看一方面我们就对照讲义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些解说那我们在讲解上我们要逐节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把它解释过那么日后我们在翻开这个彼得后书来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曾经磨过面好像是朋友一样有点面熟了那圣经讲习会就是让我们对经文的这些字句我们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对于难解的一些词字词义我们也能够解释那就会喜欢读圣经好像好朋友天天磨面就变成非常的熟识那好朋友就会把好东西来彼此分享小弟一直强调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可以说是八方风雨但是我们进入到圣经一卷书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平静气象报告说台风要来那外头其实是这几天我们花莲还是风和日丽那不管这个世界风风雨雨如何的飘摇只要我们的思想塞进圣经的书卷我们就可以 得到一片的宁静那一个人宁静安静他才能够得到智慧当他奋发起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作为特别是在我们的信仰上一定可以坚持并且胜过很多的考验好所以我们对于末世有很多的假师父他们的异端邪说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我们才能够百战不殆我们从二章的十七节继续来看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个彼得也善作比喻，他对这些传异端者呢非常清楚的认识，那现在用很浅显的话语去做形容，他一直在讲这些人是什么样的特性。那这里说他有三个词，无水的井，人挖井就是为了取得水，但是如今这个井呢没有水，所以他无法去解人的渴，对人没有帮助。我靠井就是要来得到水啊，现在这靠井没水，所以这些假师父呢，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但对信徒来讲毫无益处，那如果毫无益处那就罢了，他不但是毫无益处，你说那一口井在那个地方要打水也打不到，那如果有人从那边经过的时候一不小心扑隆就掉到里头去了，那这不就是一个陷阱吗？里头有水，你掉下去它还不会淹死，它还不会一下子着地就它给供给派去，至少有水它还可以浮在上面。那通常有水呢大家会去打水，那没有水就是废弃的井，废弃的井它会变成陷阱啊，会变成有网罗啊。所以彼得这样的比喻非常的贴切，这些假师父所讲的所传的不但在信仰上毫无注意，并且它可能是一种隐藏的陷阱，有人掉在其中，那如果不能在很短的时间把它救起来，也许它已经受伤，那时间一久呢干咳后来就死掉。所以这些假师父根本就是没有水的井，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好，这是第二个，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我们有一句话说，当一个人进入树林的时候，他迷路了，如坠五里雾中，好像就在迷雾中就迷路，找不到这个出来的这个方向。那这个雾气它遮蔽人的眼睛，使人看不清楚真理，所以进入雾区它很危险，如果前头有一个阻碍物，你误入这个雾区撞上去了，不管走路还是开车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它如同一层的雾遮住在人的眼前，使人无法去清楚地认识真理在哪里。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脑雾啊，现在有一些人说他确诊以后就觉得好像这个头脑不太灵光啊，这安尼目睭花，不过看作菜花菜龟哦，安尼目睭起烟雾哦，阿公看作阿姑哦，就变成这样，因为他进入雾区了。那这些人所讲所做所为呢？如同一层雾把人遮在前头，他看不清楚会有危险，也没有办法去慎思明辨，不知道谁是谁非，所以那个异端他的可怕之处就是说似是而非，如雾中看花，好像是漂亮的但是又模糊的无法确定的，似乎有理其实是错的，这个就是这个雾气所带给我们的一种妨碍。那如今这些假师父他们的作为就是如此。那么这个雾气呢在狂风吹逼底下一下子就散失掉了，就说他已经达到了让人误入雾区，让人好像一时属灵的智慧就脑雾了，无法去分辨是非善恶，无法去看穿这个异端他错误之处。那他们的存在就说像这样的人呢，前面所讲的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们会自取速速的灭亡，神对于他们的审判跟刑罚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到达，所以他们不能存留太久，神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一直停留在 这个教会里头，所以他们的结局就好像来了一阵风，把这个雾呢就吹散了，哦，这日头啊，这里云雾大的大山，雾就日出忽然散，啊，你看看雾气啊笼罩在这个山边，但是太阳一出来，它就忽然间就散掉了。所以呢，他们这些人的结局，他们该受的审判跟刑罚，很快就会到了。那第三个，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这是讲到他们的结局啊。前面讲他们的特性是像没有水的井，结果它是一个陷阱，好像这个雾气笼罩在人的眼前，使人呢、啊、没有办法来看清楚前面的路。可是他们很快的结局就会到了，所以为他们存留的是什么呢？什么是他们的下场呢？就是墨黑的幽暗。墨黑的幽暗就是指的地狱啊，地狱就是永远黑暗绝望，黑暗就代表着绝望、害怕、死亡、刑罚。那神是光明的，所以如今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是在光明的国度里头，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呢，就是坦诚、实在、虔诚，所作所为都是在真理中的。可是现在呢，他们是为他们存留的一个下场，就是墨黑的幽暗，将来要被神审判。哦，就如同啊，二章第四节，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他举这个天使犯罪啊，天使犯罪呢，神也没有宽容，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啊。所以这些传异端者呢，啊，他们将来的结局也会像犯罪的天使一样，就是在黑暗的坑中啊，那就是暗示着地狱为他们存留啊。这是十七节，用三个比喻啊，也帮助我们来了解啊。来看十八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啊，我们先解释最后一句话啊，什么叫做刚刚脱离妄行的人呢？就说这些人是刚刚信耶稣，刚刚进到神的教会，他们呢脱离了以前错误的信仰上所带给他们的虚妄的行为，脱离了这些罪行，如今呢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他们进入到神的国度，称为神名下的人。哦，那因为刚进到教会，初信不久，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基本道理呢，他只是基础的了解，那对于一些比较深奥，或者是说需要有比较深刻的思辨的一些道理，甚至可能呢面对了这些异端邪说，充满了迷惑人的语言，充满了很多害人的陷阱的这样的思想，有毒的思想呢，他们倒是无法在一时之间来辨别，他们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些假师父啊，他们会挑选那些刚刚出现进到神教会还没有什么分辨能力，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当然就是比较容易受诱惑，而且这些人是刚刚才离开那些恶行，现在这些假师父呢又要把他们拉回到原来错误的道路上，这些人容易被诱惑，这些人被诱惑的时候就会转过来支持这些假师父。那如果是老信徒啊，已经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呢已经深根非常的久啊，有很深刻的体会，能够慎思明辨，那要拉就拉不过来。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就如同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这些假师父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行径呢并不是光明正大，他们所有的行为，他们的作为呢，他没有办法摊在阳光下来受到检视，是偷偷的、私自的、个别性的，隐藏着啊个人的私利，用啊这种偷偷摸摸、暗中的行径啊，要来引诱人。通常这个诱惑人的事情都会有这些特性， 诈骗集团也是一样啊，哦，你要欺骗人的行为呢，他没有办法公开，他很怕大庭广众大家都知道，所以就会低薪用在私下啊，在桌子底下啊去运作啊，不让人发现，所以他首先专挑那些刚刚进到教会里面的人，因为呢他们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很深刻的耕耘，所以一拉就会回到原来的路上去了。那他们怎么样呢？用什么方法呢？用什么做诉求呢？他说虚妄夸大的金夸的大话，也就是说他们会把很多事情描述得非常的夸张。那因为你要引人入信啊，要让人来接受这些观念，通常都会用一种最大化、最夸大、夸张啊，不切合实际、极端的例子、极端的形容。那极端的些例子、极端的形容才会煽动人，使人呢进到这个迷惑里头，然后信以为真。那事实上，它是建立在一个迷雾的基础上面，它是建立在一个啊。这个没有根基的这样的基础上面的，所以他所说的可能不符合事实，或者是夸大其词，为了要取信于人啊。那么用什么来引诱呢？那这底下啊，就是提到两件事情：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啊。什么是肉身的情欲啊？肉身的情欲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在我们的肉体之身，我们的肉体都有一些基本的需要，肚子饿了要吃饭啊，这个口渴要喝水，那疲倦了想要休息，那大家都渴慕爱情啊，所以有自己的爱人啊，那这个都是基本的需求，这些是神让我们在肉身上为了生活，为了达到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啊所需要的。那这些如果是在真理的范围里头，在真理的规范当中，合乎情、合乎理、合乎法，也在善良风俗，并且是以圣经作为最高的行事原则，这些都顾及了，都在这一个规范里面，那这一个欲望呢，它就是正确的欲望啊，是不会进入到那个啊邪淫啊，不会进入到那个错误里头。但是这个情欲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告诉我们的，它是属于越过那个欲望该有的规范，已经在真理外头了。所以一个人的欲望如果不是在规范，不是在真理里面，那就放纵情欲啊。那人呢有罪性，所以当我们的欲望被罪性捆绑，就任意所为啊，随心所欲，那就跟着感觉走，跟着这个世界流行走，那就会一路的沉沦到底。好，那到底有哪一些比较具体的，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五章我们看十九节啊，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这里解释什么是情欲的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哈，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这是非常平凡、非常平常，大家很容易就会发现的，啊，因为它有很具体的行动啊，比如说什么呢？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啊，那一直讲到二十一节，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是说，这一些事情呢，显而易见啊，很平常的，在很多人的身上容易察觉啊。你今天如果我们不接受真理的规范，我们也很容易就会误入到这样的范围，啊，那比如说奸淫，一夫一妻有自己的配偶，啊，好好的来经营这个婚姻跟爱情， 那就在真理的规范底下，可是逾越了真理，那变成是这个婚外情啦、那这个就变成是外遇的问题，就是婚外情，这是标准的奸淫啦、那比如说一些污秽的想法、污秽的动机、邪荡、拜偶像、邪术、从一个人的情绪偏差的情绪，没有好好管理情绪，那个情绪呢就爆发出来，那就变成有伤害性。然后在爱跟恨中间呢，它也没有真理，那就变成了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甚至是嫉妒，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出现。所以一个人的情感情绪，一个人他做事的动机，一个人他是不是愿意接受真理的规范，这些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彼得他说这些传异端假师父，他们用虚妄可能是捏造的，用金夸的夸口的话语，然后引发人在肉身上的情欲，挑起那个不伦的情欲，挑起那个不该有的情欲。那这个手法就像在伊甸园里面魔鬼借着蛇去诱惑夏娃一样，原来那棵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那个是不该有的欲望，神给他们的欲望是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这个就是在一个真理的规范里面。所以你喜欢吃什么，神还是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欲度，但唯有园中的那一棵分辨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有可以吃的都吃了，那一颗不可以吃的也想要吃，那个欲望就变成情欲，这个是不该有的。那魔鬼就借着蛇偷偷的引发人对于这一棵果树上的果子有一种不该有的欲望，所以他会利用人本身已经有的欲望呢，把它变成是违反真理的情欲。那就是像前面所说的，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这彼得他一直在讲的二章的第二节，我们昨天晚上有提到彼得后书二章第二节到底是什么呢？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所以他就不但是用肉身不该有的欲望去挑起，那第二个直接讲的就是邪淫的事，就是淫乱的事。昨天我们有提到说，为什么这些假师父他们会传这一种淫乱邪淫的事呢？而且大行其道，还不以为意，不以为耻。因为在当时候有一种叫做诺斯底的这种思想诺斯底这个思想，它结合了希腊的哲学，结合了罗马的神话，也掺杂了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其实就是人间的哲学，人生哲学。原来这些是哲学的主张，我们圣经讲的是神学，是圣经的真理，是信仰的真理。那哲学呢，是人理性的一种思辨，他观察万事万物以后，他对于很多的来源、很多的定义、很多事物的解释或者是主张比如说有人主张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有人主张人的本性是善的等等。那这些都是属于人生哲学的部分，人生哲学掺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部分把它放进去，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诺斯底的主义。那诺斯底这个词，它其实原来是希腊文，希腊文呢翻译成中文就是知识、智慧或是聪明的这个意思。诺斯底主义就是说，有这种人生哲学主张的人呢，他们认为在宇宙中的善跟恶是有两个源头昨天我们有讲的，中间画一条线，互相不能往来，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一个善变成两个善，两个善变成四个善，四个变八个，那恶也是一样，一直下来繁衍出来通通是恶。那这就是后来的二元论，就是宇宙善恶的二元论，两个源头，神是灵，他们就主张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主张这种人生哲学，他认为说 我们谈到神灵的存在，形而上的存在，灵界的存在，所谓的神明，神灵，他是神，他是灵，他是圣洁的，他是善，他已经先定掉这样。那这边的恶呢，恶就是属于肉身的，所以肉体有很多的诡诈啊，欺骗啊，贪婪啊，嫉妒啊，淫乱啊，都是属于这个肉身的啊，这个是恶的啊，这个就是恶的源头。恶就是具体表现，就是我们这个肉体。那这边善呢，具体来讲就是我们里面的灵啊，神是灵啊，所以神，他们所谓的神不一定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而是他们认为的一个神明啊，这个神应该是善的，他是灵。记得哦，善、神、灵，就是这样的特性。那这边呢，肉体、恶，然后有很多的欲望下来。那这种主张会产生两个极端：既然我们的肉体是恶的，那神是灵，怎么会在肉身显现？所以连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啊。二章的第一节啊，他们传另外一个耶稣啊，传一个没有神性的耶稣。那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他有神性，有神的，是神的灵。那他也带着人的肉体，这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就打破了二元论的主张。但是这些人，他们虽然在社会上有这种主张，有这种哲学思想，当他们进到教会的时候，也把这个东西带进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异端的开始一个来源就是他会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他把人的思想带到神学的思想中，他把哲学要变成神学，他要把人生对于宇宙观察的结果呢，把它用来解释圣经所主张的，他的错误在这里。那为什么这个方法是不可取呢？要避免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不管他的 IQ 有多高，在亚当夏娃之后呢，罪呢进入人类的生命，进入人类的历史，所以人类的代代相传都是在罪里头，罪就一直传承下来。好像说有一些猪，几只猪公啊，跟几只猪母，他们结婚以后就在这个猪圈里面，那他的生了猪孩子啊，猪孩子也是在这一个猪舍里头，那是在猪条里面啊，猪仔仔生猪仔孙，猪仔孙又生猪仔干仔孙，世世代代拢伫遮啊，有没有脱离？没有，他没有办法脱离。就好像说，人在罪里面呢，代代相传。那罪在人的生命，在人的历史，具体的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思想。人的思想被罪控制啊，所以人总是想说，把他口袋的钱能不能变到我这边来？所以诈骗集团啊，诈骗啊，你看现在这个柬埔寨的事件啊，惹得全世界都知道，而且现在全世界人都是说我们台湾人为了赚钱啊，不顾性命遭一个柬埔寨去。啊，其实按照小弟所了解，因为小弟也有到过柬埔寨几次，那里的人民其实是很单纯的。我们在那里的教会，我们的信徒很单纯，很容易受圣灵。你一传福音，用道理勉励他们跪下来，因为一方面也是贫穷，心里贫穷，心灵空虚，但是他们渴慕真理，渴慕耶稣的救恩，所以很容易把福音传开。他们的人很单纯。我们那里的专职工人拿了很微薄的工资，都是大学生哦。这些大学生他们到社会上去工作，可以赚比较多的钱。但是我们有聘任六个当地的大学生毕业的，圣灵充满的，每天都祷告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出去传福音的，非常优秀的工人，很用心在传扬。所以其实柬埔寨的人啊，本来是很单纯。我们看那个报道，我们就会清楚，那个是被台湾人给带坏了，被中国人给带坏的，大陆的了，台湾去的那个诈骗集团就集合在那里，那因为他们警方很多的这种电子侦办的能力啊，不像我们这边那么好，所以在那里啊，诈骗集团很容易就窝藏、隐蔽，不容易被抓到。 啊，他就结合当地的人去诈骗。那你看看，这个都是罪性啊！你为了要榨取人力啊，让用贪婪的这种心理去诱惑这些人过去，都是污秽的东西，都是从人本性邪恶的东西走出来的。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在这个基础上面哈，人怎么样努力去思考，人怎么样努力的去想很多东西，好像底下先做些，结果这底下拢伫低调内底，他一波都出去啊，拢伫咧烂缠内底啊，啊变他出去，变他脱离，要有吊车来啊，吊车把这一头大的猪吊离开那个猪圈，把它吊离开这个烂缠。那底下呢，把那烂缠来对吼，底下一直挣扎，一直滚涌挣扎，他永远在那里啊，他脱离不起来，他每一次起来又滑倒，他每一次起来又滑倒，他更努力的、更挣扎的想要修心养性，显出更多的污秽跟羞耻来。所以吼，假菜郎啊，如果他的罪没有解决，他没有从罪的里头脱离，没有被主耶稣基督救赎。他永远在那个烂泥巴里头打滚，越打滚越污秽，所以人越修心养性，显出更多的傲慢，更多的傲慢，更多的邪恶，更多的污秽。那于今知道怎么办？一千斤的大堤，大只堤，堤缸在那个烂层面怎吊车，只有吊车外来强而有力的一个工具把它吊离开。那在宗教信仰上，什么是吊车？主耶稣就是从天而降的吊车，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拉出来。拉出来就是整个生命改变，整个生命改变，生命改变，心灵改变，心灵改变，行为就改变。我们这个社会是从外面要去改变行为，但是心没有改变，心没有改变，所以行为的雕塑约束只是暂时，因为他的心没有跟着改变。那我们很多时候说教育要改革心灵，纵使可以把心灵做某个范围的改变，但是问题是生命，生命本质如果没有改变，被罪捆绑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更新成为不被罪捆绑的生命，那一直被罪捆绑的生命呢，它不断的发出污秽的心灵，这个不断发出的污秽的心灵，它一直变成外面的虚妄的行为。基督教用的是改变生命，那谁能够改变生命？只有创造生命、创造我们心灵的神，他才有办法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越挣扎越努力，显出更多的污秽跟羞耻。那在这样的基本的前提底下，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已经被魔鬼捆绑、魔鬼作王的这个世界呢，它已经是败坏、是敌对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哦，这个工具，中性的工具啊，这个中性的工具我们都可以使用。我们现在在直播啊，也是用这个科学的发展所带给我们的方便。那这些是中性的。可是世俗化被魔鬼宰制、魔鬼当王控制的那个邪恶的世界、敌对神的那个世界，那个是不足取、不可取。我们要分辨啊，那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了，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会清楚知道的说，这些假师父啊，他们本身呢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灵性啊。你看二章十二节，彼得后书二章十二节，他就直接的说，这些假师父是怎么样呢？是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啊。他这个地方是用一个动物来比喻的，这个动物呢被养殖，最后就是要抓来宰杀的，成为桌上的好料的。所以他们没有像人该有的那种灵性，但是他这边的灵性是讲到宗教属灵的灵性。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是称为假师父， 他们似乎也懂了一些道理，可是基本上来讲，他们生命并没有改变啊，他们都还是污秽的生命啊，没有真正被神的灵改变的生命啊，所以他还是被划分在受性的范围里头，而不是有那种对神圣事物的领悟跟理解的那种灵性。那这样看起来哈，十八节我们来理解就更清楚了。我们看回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啊，用肉身的情欲，就是挑起人家肉体上的欲望。那你这个欲望如果是在合乎真理的规范里面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现在是超越了，啊，然后又有邪淫，他们认为说，刚刚我们提到的，既然肉体是邪恶的，那这个肉体所犯的罪呢，跟我们的灵没有关系哦。他们这样变成这样，把它切割啊。但是神看一个人，一个整体的人是身心灵合一的，所以一个人他的身体行为犯错，跟他的心灵有关系，跟他的灵性会污秽。肉体所做的事情，就是心灵败坏才去做犯这个罪。身心灵是合一的，神是把它看成一体的。但是二元论要把它分开，把灵里面的灵跟这个肉体分开。所以我的灵怎么样得救呢？我要不断的追求诺斯底，不断的追求他们所谓的智慧，追求他们所谓的知识。就好像很多宗教讲修心养性，要追求什么佛理佛道，那些都是人的东西啊。哦，那诺斯底他讲的也是哲学啊，他透过哲学去让我们灵得到超脱，而不是说要借着耶稣基督保险的捷径来得到超越。好了，那现在肉体跟灵分开，所以这个肉体呢一起去犯淫乱罪，哦，这个每天或是每一次他碰到一个人就跟他发生淫乱的事情，哦，那他的行为已经在邪淫当中。他说没有关系，那是肉身啊，肉身是没有用的，将来要灭掉。那你里面的灵，你要不断的追求知识增长来超越，那这个完全跟基督教救赎观是不一样的，这是他们的一种主张。那这种主张呢，被这些人从外面引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才会说让很多人来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我们知道说历史上啊，有纵欲的主张跟禁欲的主张，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既然这个肉体无妄，这个肉体是罪恶，那有两个极端的想法，肉体是罪恶，所以我们要对抗它，要压制它，要修心养性，要禁绝欲望，禁绝欲望，把这个欲望压低，所以变成禁欲派。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啊，既然是这样就放松了啦，反正就明天也死，现在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放松肉体的情欲，追求肉体的快乐啊，啊，结果是最终的快乐，那就变成这两个极端。那现在在这个地方反映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放纵欲望的极端啊，因为它奠基在什么样的基础呢？灵跟肉体分开，啊，你的灵要哪得救？追求诺斯底，追求智慧，追求知识，让你超脱。那肉体呢？肉体因为这是恶的，要败坏的，所以安怎走都不要紧，都每天影响着这个你的灵。不对的，人怎么可以把它切割开来呢？我们跟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结婚，你可以说我的心属我较早的男朋友，啊，我的身躯属乎你，我的身躯乎丈夫，啊，但是我的爱情我属乎另外一个查甫人，怎么可能这样呢？那这是真的爱吗？不是，真正的爱是身心灵的契合，两个人身心灵的契合，甚至肉体的结合，其实是在末端，是一个末端的表现，是一种深刻的表达，广度的表达。也就是说，心跟灵已经契合了，身相契合，两个人互相的意爱，爱到深处，那在婚姻当中很自然就进入到肉体的合一结合，那个是做最完美的。啊，当然现在很多外面的这个世界，很多人他就反其道而行嘛，肉体先结合嘛，然后再开始来谈恋爱嘛，哦，先试一试嘛，网络一夜情嘛，逢场作戏，萍水相逢，然后就发生嘛，现在很随便就发生了嘛。 那这个不会长久，因为他不需要负责任。那真正的爱要有责任，没有责任的爱，那就变成是欲望的满足，肉体的放纵。所以婚姻有责任，婚姻有责任才能够结合恒长的关系，才可以可长可久，才真正是天长地久啊，不是能撑多久，现在都是能撑多久啊。那我们从圣经看，我们就会清楚知道夫妻两个人的爱是身心灵的契合。我们今天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一种属灵的婚姻，神要我们的也是身心灵都跟他契合，身心灵所有的情感都放在神的面前，我们跟他结合的是一种圣洁专一忠贞的属灵的爱，那这样才是合乎圣经的观点啊。但是现在这些假师父要把他抽离，把他分开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先接受了从社会来的这个二元论，善恶二元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啊。既然在这个基础顶面，那他来到教会里面，他要接受一些圣经的真理呢，他要先透过他以前的那个标准来衡量看看，来检视看看，他才要接受。那这个结果，他是在相信以前的东西，不是在相信基督教的真理。那这个有没有危险？危险很大。所以今天这个教派会这么多，已经全世界这个教派，基督教派超过3000派以上，可能不止了啊。因为有一些有几个牧师，他们动不动啊，这个情不投啊，理不合啊，然后他们就分开了，就可以很多很多的教派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很多就是因为他并没有完全臣服在上神的真理上。那我们真耶稣教会很单纯，我们在中国对岸我们的教会啊，我们也会去参加那个官方的那个三字爱国教会。三字就是自立自传自治，而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从中国本土产自中国本土最符合三字原则的最大的独立教派哦，在中国我们不常讲这些话，不常在台上讲这些啊、哦。但是我们稍微透露一点资讯，应该是还好哦，不至于去影响。我们在中国的信徒可能到60到100万，啊、哦，那我们自由世界大概9万，自由世界就除了中国以外，包括我们台湾大概56000，那其他自由地区、欧美、世界五大洲都有我们的教会啊。哦，信徒数合起来大概是9万，那中国光是中国少说都有60万以上，没有办法正式统计啊，因为就好像中国到底人口多少，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确定啊，因为有一些没有办法列册报名啊，无法统计的，那有一些是在辨识上面，他们说是真耶稣教会，可是因为历史的缘故，那么长久的时间，又加上文革的时间呢，对宗教的这种压力啊、哦，所以有一些原来是我们称为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那他们在信仰上有一些也会受到一些变化啊、哦，会有一些改变，那这在认定上也会有困难啊，大概是60万以上啊、哦，那这是一个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哈。哦，那教会这么多，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完全有自己的想法，他没有办法完全去接受圣经说的。就如同现在很多的教会说：“啊，你今天说告为邪教，告公诶啦。”那我们的长子去参加这个三次爱国教会，他们会请我们的长子来发言，哎，来介绍一下你们真耶稣教会的特性。啊，我们的长老很有智慧啊，他上台的时候就说：“我们真耶稣教会哦。”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很胆小，我们很胆小啊！哦哇，很多人就拍鼓掌啊！那鼓掌不是在肯定啊，是在讽刺啊！对，你们真耶稣教会最笨、最傻、熊不大。那现在我们的长老是讲颠倒话哦，哦，我们真耶稣教会哦，你知道我们的特色就是最胆小啊！哦，那底下就一片的笑声嘛，哦，那为什么我们是最胆小呢？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要遵守的。我们不敢不遵守， 所以我们很胆小。啊，第二个，圣经叫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不敢做，我们非常的胆小。那刚刚在鼓掌拍手的，很多都是从各教派的牧师来了，一个一个头都低下去，一个一个头都低下去，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长老很有智慧，其实在讽刺他们，啊、哦，你们这些教派都很大胆，圣经告诉我们要洗脚，要全身入水，要求圣灵，叫我们要做的，你们都反对，你都认为不需要，啊，所以教派就变这么多，变成这么多的教派，所以胆小还是好，胆小不是在传福音的事上胆小，守真理表示这是戒慎恐惧，表示我们慎重其事，表示我们对圣经忠贞专一，其实这是好的，那就会变成，如果不是像这一些，就这么多的教派就会分歧，啊，那就是用两个东西啊，回到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啊，十八节，肉身的情欲，还有一个就直接就是主张啊，放纵情欲没有关系啦，反正你的灵呢，你去追求知识就好了，那不对的，好像说娶了一个太太，太太的身体是你的，太太的爱是属于另外一个男人的，那可怎么是变成这样呢？哦，不对的。说今天我来信耶稣，我的嘴巴是属耶稣的，我的身体是属于神明的，不会这样啊，这些都是虚妄的，这些是错误的。但是彼得说哦，将来有许多人会随从哦，还是有人会随从哦，是啊，异端不会停，因为异端跟魔鬼并存，所以魔鬼只要魔鬼一天存在的一天，异端绝对不会改变。只有末日审判的时候，异端随着魔鬼被打入地狱，这个异端才会消失。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所以啊，只要有异端的地方，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异端，只要有异端就会有人相信，只要有人相信，异端就有生存的空间。谁让异端有生存空间？那些误入歧途被魔鬼迷惑的人，不是只有思想上的毒害，不是只有观念上的改变，那个根本就是灵的迷惑，那个灵卡在人的头上，就让人脑悟了，属灵的头脑就脑悟了，明明就是很清楚的事情。我们举一个例子，东方闪电啊，产自中国的东方闪电，他们这个教派称为东方闪电，他的主张是什么？在圣经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羔羊书卷，然后他们的教主是一个女生，她这个女生呢，她说我们就是东方闪电啊，哎，她还借用我们的词啊，借用圣经的话，我们这个东方闪电啊，从东方兴起的，我们这个教派呢，有基督，第一个基督是男生，就是耶稣，第二个基督是女的，那问他说谁？不好意思，是在下小女子，自称为基督啊，他说他是末世的基督啊，有没有人相信？一大堆啊，美国、欧美很多先进的国家，很多人相信，为什么？灵的迷惑啊，主耶稣已经讲了，末日的时候有假基督假先知会出现，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主耶稣说你不可相信他，结果他现在对号入座，真的很笨啊，主耶稣已经讲了末日有人自称为基督，你们不要相信，结果他自称基督还是有人会相信呢、啊？他是高知识分子，这位高知识分子那就不是知识上的高低哦，不是理性能不能分辨的问题哦，是他的理性碰到这个灵界的迷惑，就是没有功效了。你再读再多的书，读更多的科学的书，那个理性被蒙蔽了，因为灵嘛，灵卡在他头上啊。昨天小弟有提啊，哦，我们真耶稣教会每隔10年到15年就会有一些人离开，那你可以看过去那些离开的不复存在，有一些就消失隐没在历史当中没有了， 主耶稣早就讲了，他是真葡萄树，你们若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出去自立门户的起初的没有了，消失，他最后会消失的。那我们就会清楚知道，有人要去劝他，那个灵跳到他身上来，有去无回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他说他跟他很熟，我去劝他，一去就没有回来，被他吸引了，被那个灵拉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对象不是属肉体的，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征战的对象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因为他原来是神的使者，有神给他的权柄，他犯了罪以后，动机本质已经变成恶的时候，他又握有权柄，神暂时没有把他的权柄夺回，要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一笔账全部来计算，那作为一个终结的终末终结的一种审判跟一个结局。那所以暂时在这个世界是魔鬼当当王，神在看待这些事情。有人说，那神为什么不马上把这些魔鬼都抓起来？你有看过那个老人家在下象棋，在公园边啊树啊卡，老人在那里行棋，他不会第一步就将军啊，你走两步就将军啊，不是，他一定要推演，他有计谋的。他下棋是下全盘的，你若干那惊棋了，惊几子，干那咧惊棋尔，你遐跑甲马拢红吃了了，你遐兵卒拢吃了了。他看的是全盘的，全盘所以他会数算，是最后的结局来决定胜负，不是你现在吃了几个卒子，吃了几个兵，不是这样，所以他是全盘考量。那神看待事情也是一样啊。所谓魔鬼存在的问题，神看的是全局，掌握全局，重点是他可以掌握全局，看全局，最终有一个时间点，时候到，末日来临，终末的结局就出现。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啊。那我们再来看啊，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啊。接着上头十八节所说的，他们用邪淫的事来诱惑人，诱惑那些刚刚进到神的教会里面的初信者，所以有些人就会被拉过去啊。那他们在传的时候呢，就是说传一个自由的道理，自由啦，你的灵去追求诺斯底就好啦。啊，你的肉身呢？肉身自由啊，你可以去放纵啊，你可以去行，你爱谁就跟谁发生关系啊，都可以啊，自由啊。那这个就是主耶稣说的，只有真理让我们真正得到自由。那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自由是有限度的，好像火车在铁轨上，它才能够真正自由。你脱离这个铁轨，你就没有办法自由。好像说我们的孙子在篱笆里面来玩耍，篱笆外有野狗，虽然这个篱笆限制了他活动的范围，可是这个篱笆保护他，保护他有这个自由去玩耍的机会。那如果没有这个篱笆，他可以随意的跑到篱笆外，但是野狗伤害他怎么办？你这一台火车你可以走高速公路，你要去找台一线，要走台三线，不可能啊，你一定会翻倒啊，你只能够在这个既定的铁轨上，虽然它限制了你的路线、你的范围，可是因此你可以到达终点站。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虽然你有自由，那个不是自由，最后就是自杀，就是自杀。有很多人用他的自由，结果失去自由；有很多人在真理中限制他的自由，结果他永远的自由。在真理里面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他可以不被罪捆绑。很多人有抽烟的自由，但是他没有不抽烟的自由。很多人有喝酒的自由，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因此失去了不喝酒的自由。我们信徒呢？我们信徒可以喝酒，但是我们不喝酒，所以我们有喝酒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个喝酒的自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并不会失去 不喝酒的自由。哎，所以这个自由很吊诡啊，这个自由很奇妙啊。那现在呢，他们主张说，你也当做主耶啊，你别做上面那种也塞啊。啊，结果呢，却败坏了，变成罪的奴仆啊。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就讲这个道理啊，犯罪的就变成罪的奴仆啊。那我们遵真理而行，真理就保障我们真正自由，真理就保障我们这个自由不会失去这个自由，而且在真理中的自由是一种心灵得到真正满足的，因为我们没有邪淫恶念，我们在真理中，我们不需要邪淫恶念，我们不需要放纵情欲，我们是要在领受真理的范围，在真理中而行，所以真理给我们心灵上的自由，我们得到的是心灵上的自由，脱离罪的捆绑。那这些人呢，要用他们肉身上的自由去放纵，结果他们的心灵就不自由，因为被捆绑了。啊，最近不是有一个例子吗？某某歌星啊，男歌星啊，长得帅啊，形象很好啊，是不是啊？结果呢，你看看，很可怜啊，他被性捆绑，性成瘾了。他不能不跟其他女子发生关系，为什么？你看他本来可以很自由啊，你看在婚姻外他很自由啊，跟谁跟女粉丝随意都可以在一起，到最后他被捆绑了。那他会不会改？按照小弟看很难，因为那个罪在啊，除非他来真耶稣教会认罪悔改受洗脱离罪，圣灵帮助他才可能，不然的话他结局会很凄惨。我们不是在咒诅，而是说每一个被罪捆绑的人，他很自由的跟很多女生发生关系，但是他因此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被捆绑，被罪捆绑，很可怜。所以现在彼得说了，这些人哦，跟你们讲是不是说你也当作主以为哦，结果当他们在用自由的时候变成了不自由，犯罪，谁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人犯罪就是变成罪的奴仆，这个跟主耶稣讲的是一样的。那会不会害人？那这种道理这种观念在教会里面流传，就害了那些出信的人。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好了，所以这个地方二十节的他们有可能指着那些刚刚才脱离妄想的人，也可以指着那些主张让人可以自由的去放纵欲望，结果却变成是败坏自己，变成是罪的奴仆。那他们以前在教会之外，现在呢认识了耶稣基督，那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真理给奉行到底，实践彻底，那结果又脱离，本来已经脱离世上的污秽，又回到过去的罪里头，回到以前信主的时候，未信主的时候，他就被缠住制服了。那当一个人进到神的爱里头，在神的真理中，他又走回头路，又回去罪里头被捆绑，那么他会比以前的境况更不好。那是因为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就讲嘛，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如果他这个污鬼已经脱离了，但是他内在里头呢打扫得很干净，心无一物啊，连圣经真理人神的爱连圣灵都不在他里面，那后来的情况会更不好，因为那个污鬼会带七个比他更凶恶的进到他心里头占住他，那他就很难脱离。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脱离罪了，如果我们进在主的恩典中，在真理中，我们又回到过去的里头，那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那个魔鬼就变本加厉，魔鬼就更肆无忌惮的，更大胆任性大胆的去占有这个人，这个人就被彻底的摧毁，很可怕，就很难再恢复。所以现在这个彼得就讲这个严重性哦，哇，你看看这些真的是无水的井啊，摸碎的刷啊，它本身又变成一个陷阱，变成一个网罗。好，我们再来看21节，我们把22节讲完，我们再休息。21节， 他们晓得义路，我说他们不是在真理上哦，完全都无知哦，他们已经知道义的路了，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啊，是神所传达给人的神圣的命令，啊，那已经知道了，那他现在讲说，倒不如不晓得为妙，那为什么？因为可能会产生二十节所说的末后的景况会更不好。而如果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等到适当的机会，他们生命更加成熟的时候，神圣的命令传达给他们，也许他们一气呵成，完全脱离以前的道路，那说不定还保得住，日后还有机会。可是现在呢，又回到那里头去了，所以呢，已经比先前更不好了。那他二十二节就把这个状况呢，用了比喻来说明。他就引用当时候的俗语，啊，他说俗语说的不错哦，哦，什么呢？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头去滚。说这些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俗语在讲啊，讲哦，狗啊吐出来，伊活当心过去吃，底下洗清洁，搁倒登去烂土里面去暖。哇，这个话讲了有够好诶！在因的心胸实在有够适合的。那现在你看哦，狗跟猪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是不洁净的。那也就是说，以前信耶稣之前哈，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被看为外邦人是污秽的，我们都在罪里头啊。那如今我们进到神的恩典中，我们就彻底的改变了。那如果没有彻底改变，他把这个东西吐出来只是暂时的。他还是眷恋了这个吐出来的东西，所以有朝一日他又回过头去转身去吃他以前所吐出来的，他以前所放弃的，他现在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还放在心里。就说这些传异端的人，他以前还没有信耶稣，接收了诺斯底的思想，那现在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又把那个东西带回来，有朝一日有机会他们就回到过去了，那末后的景况会比先前更不好，就倒不如不晓得来得好了。可是如今呢，他们不但是懂的，又回到以前去了，所以那个回转的契机就几乎是没有了。因为呢，为他们存留的是墨黑的幽暗。好，所以那个猪也是一样，猪哦，洗清洁啊，搁走等于暖暖土里面去暖，因为他比较习惯那个比较凉啊，比较舒服啊。哦，那是他的习性没有改变，狗性没有改变，猪性没有改变，没有真正的彻底改变。哦，所以就像十二节，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他没有办法转变成人的灵性，都还在留在那个最原始的兽性，生命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改变，那就变成这样的结果。啊，那彼得说哈，以前旧约时代有，在他生存的那个时代也有，未来的时间也会有。那么那2000年前这个情况是这样，我们相信在末世甚至进入末日的时候，主耶稣要再临之前，这些宗教界非常奇特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呢，一定会更加的变本加厉。啊，因此我们读彼得后书是帮助我们，我们大家先打预防针，我们对于贾师傅有一些认识的思想上的改变，行为上的堕落，用私自引进的方式，不光明的手段，极尽批评之能事，诽谤，再尊贵的也不惧怕，然后用错误的救赎观让人一直回到过去错误的误会里面，啊，这些是贾师傅当时候败坏的情形。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魔鬼的化身啊！魔鬼就是要阻挡人来得救恩啊，要破坏神的救恩啊。哦，那具体在人群中的就是贾师傅的作为。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大家来唱诗441首。